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8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讲清真相可救人，修大法真神奇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9号。我是农村女大法弟子，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，今天把自己修炼中的点滴写出来，和同修们交流，共同提高。心性有限，文化不高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2009年，我被劳教迫害回来后，发现自己学法少，不会向内找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后来通过大量学法，才懂得了向内找，实修自己，从此也打下了扎实学法的基础。每天至少能保证静心学一讲法，有时间背法、抄法，还学师父各地讲法，在法中提高着自己，并悟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救众生的重要性，由此在自家开了一朵小花。除了自给自足外，如同修需要，也帮同修做一些，让大家有资料发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同时每次发正念也都能做到精力集中，正念强大，从不倒掌。一，讲清真相可救人。我的家庭环境比较好，虽然和晚辈们一起住，但他们白天都上班，就我一人在家，所以在家做资料和出去讲真相都不碍事，只要有时间就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我到别村讲真相，遇到路边五六个中年妇女围在一起唠嗑，并逗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玩，我就上去和他们打招呼，说这个孩子好漂亮，这么乖，他们也都礼貌地搭话迎合着。当我一转话题和他们讲大法真相时，有一个年岁大的妇女恶狠狠地说，原来你是练法轮功的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如何如何，现在我就给派出所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你抓走，看你还敢干。另外几个妇女也都你一言我一语的帮腔，说的话很难听，刺耳。当时我有些怕，感觉势单力薄，但没动，也没有反驳他们，心想这些人都是被邪党谎言宣传欺骗所致，才会出现现在的局面。我就稳了稳心，并微笑地对他们说，你们别生气，你们不想听我可以走，你也不用打电话，你要打电话举报我，就是在做不好的事，不但对你们不好，还涉及到你们的家人和子孙后代都不好。我们真正练法轮功的人，都是以真善忍为标准在做好人。我冒着被抓被打的风险，大老远的来告诉你们躲灾难、保平安的好方法，这不是在叫你们受益，得到福报好处吗？你们说我是不是在做好事呢？那些人听完后都突然不说话了，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有个人还热情地给我拿一个小板凳让我坐下，并让我说说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就从法轮功是高德大法说起，他教人做好人，同时还能强身健体。再从天安门自焚骗局讲到贵州藏字石，到为什么三退保平安等，足足讲了一个小时。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，都明白了我们是真正在救人，我们的付出是真正为了他们的安危着想。其中有两个人诚意地说入过少先队，我就给他们起了化名，都高兴地退出了少先队。以前这样的事遇到过好多次， 多是你不想听，我就找其他有缘人去讲，不会持之以恒的，放下自我的，再往前迈一步。我们只有揭穿邪恶谎言，讲清真相，众生才能明白真相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才会被大法救度。二，修炼大法的神奇。2002年的一天，那时我和老伴儿都不到60岁，老伴儿骑着人力三轮车拉着一车土，我骑着自行车给老伴儿拽着车把往家赶。场面是人稠路窄，路面的宽度也就是相向两辆汽车刚好错过的宽度。刚走到卖宠物狗市这个路段，我右边是一辆接一辆的拉着狗的拖拉机在路边停着，我和拖拉机大概也就一尺间的距离往前行。刚走到最后一辆拖拉机时，见对面一辆公交车驶过来，此时我们听到后面有一个拖拉机正从左边超我们，看到公交车开过来，但拖拉机已刹不住车，直冲公交车冲去。可刚和我们三轮车将要并行时，拖拉机突然一个右转，冲我们三轮车顶撞过来。当时就把老伴儿顺着我们右前方撞出十来米远，摔在地上。三轮车的前轱辘已经成了麻花，翻倒在地，压住了自行车。我被摔在路边的那辆拖拉机车轱辘底下，老伴儿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身体一点没事。我也从车底下爬出来，身体也一点没事。这时我们才看到，撞我们的司机是一个30岁出头的小伙子，这下可把他吓坏了，坐在拖拉机上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跳下车来说，叔婶儿，快上车，我送你们去医院检查。我们说，我们都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师父看护不会有事，你赶快走吧。司机左说右劝，看劝不动我们，就硬要把他的电话留下，说以后有事可以找他。我们又说不要他的电话。最后司机对老伴说，大叔，我今天是遇到真正的法轮功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在当今社会这样的人太少了。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拖拉机不和我们相撞，就得和那个庞然大物的公交车相撞，那他就惨了，这也是他万不得已的选择，虽说是故意的，我们修炼人也都能谅解。后来细想，我怎么就能钻到拖拉机车底下呢？我和拖拉机只有一尺间的距离，而且我还骑在自行车上，当时我体重也得有140斤，就是往车下钻也得挺费劲儿的。真太神奇了，谢谢师父。2017年我73岁，也是人们常说的坎儿年。那次也是因为一场车祸，当时我就被撞得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鞋子也被甩丢了。后经检查，撞断了五根肋骨。通过对大法、对师父的坚信和金刚不破的意志，一个星期就闯了过来，完全恢复健康。师父替弟子还了一条命债，弟子又重获了新生。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此文章已在明慧网发表，在此不再赘述。现在我是越活越年轻，越活精神头越足，修心向内找，三件事一件都不落。我们小组一个同修出去讲真相回来说，他遇到一位大叔，大叔用羡慕赞赏的语气说，你们那儿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老太太，你认识吗？看人家那气质精神头，哪像80岁的样子。 同修知道是说我，就回来给我说了此事。其实真正修大法的人都会有一些神奇的事出现在他们身上，这些都归功于大法，都是大法师父给我们的偏德，我们有师父保护，修大法真幸福。每每想起这一桩桩神奇而又感人的事，从心底油然升起对师父感恩与敬仰。只有精进实修，听师父的话，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标准，才能对得起大法，对得起大法师父。在此叩拜师尊，感谢师尊对弟子的辛勤付出与慈悲苦度，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无量慈悲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能陷在人中争对错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慧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68岁。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大家庭里，父母都是朴实善良、能吃苦、肯付出的人。我有兄弟姐妹10多个。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奶奶还在世，经常看到母亲单独给奶奶做好吃的，和我们全家人吃的不一样。而且奶奶吃饭时，母亲不让我们到奶奶跟前。父母的教育和他们的为人处事对我们这帮孩子的影响很大，我们都能自觉地做到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，大的带小的，小的也听大的。虽然家里10多个孩子，但是我们都不打架，都很和气。那时生活虽然贫苦，但家里很温馨。我有一个小妹，在我修炼大法以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时不时就给我过心性关，有时来得还很猛。小妹有事就爱找我帮忙，大概是从小养成的习惯。我特别愿意帮助兄弟姐妹，但是我很难做到让她满意。她总是能挑出些毛病，不是这不对，就是那不对的。我想我是姐姐，是你来求我办事，还这样对待我，没大没小的。但一想到我是修炼人了，不能再用人的理来衡量了。师父让我们在哪都得做个好人，与人为善，对谁都慈悲。我就想，这也许是来了结恩怨的，借此机会，我要修去不让人说的心，爱面子的心，求明心。小妹有时对我一点也不客气，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当面也说，背后也说。有时她认为的事情，她自己想出来的事情，就说是我干的。我解释说，我没那样说呀，我也没那样做呀，思想中都没印象有这样的事。她就另有说辞，你啥时都那样，说完话了就不承认，态度还很强硬。有时我心里也不平衡，觉得委屈。有一天，小妹来了，手里拿着东西。我问，你拿的啥呀？她反问我，你不是要买锅吗？丈夫把我们家的锅拿过来了，让小妹看。她一看我家有锅，她就急了，脸也变了，说话调门也高了，就只问我， 你家有锅，你为什么还要卖锅？连续说两遍。他认为我就是想跟他要东西，要回报。我心里委屈不平。然后小妹说她要找同修弟，我就告诉她怎么走。她说她找不到，其实她不想去，她不直接说，绕着弯让我把她的 U 盘给弟，再让弟找弟的儿子上网，给他买一个照相机的储存卡，因为他的照相机太老了，市面上买不到零件，具体内容写在 U 盘里了。说完他就要走，一边穿鞋一边瞅着我说，你这个人做什么事都想得到点啥，从不吃亏，每次你都那样，谁都能看出来。我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，我帮兄弟姐妹从不要回报，他竟然这样冤枉我。他看我没说话，接着问，你有没有那个心？你有没有那个心？我说我没有那个心。他就急眼了，说了一堆让我莫名其妙的话。作为真正修炼的人，我想我得修自己。我说那就是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对，是我修的不好。他回了一句，谁好谁赖谁带着，我也不想改变你，改变别人是精神病，改变自己才是神。关上门就走了。我心中委屈犹豫，不知道该不该帮他送 U 盘给弟。我不想管他这事，管完了说不定他又要说出我啥了。但修炼得修自己，我得无条件地向内找，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。是自己什么心招来的呢？我发现自己在修真上不严肃，不修口，说话不真，有虚荣心，有辩解心。辩解就是没放下自我，有证实自我的心，有不让人说，不愿被人说的心，还有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委屈心、妒忌心、怕心、色欲心、怕麻烦、求安逸心，没做到慈悲和善心。还有比如常人说打疫苗留后遗症了，我就心想看我们多好，没打疫苗，有幸灾乐祸的心。小妹说我做事都想得点啥，这不是自己有利益心吗？不想吃亏也不愿吃亏，有爱占便宜的心。比如上超市总是先找特价商品，想少花钱买好的。修炼是修去一切人心，没有偶然的事，这不是让我修心提高的好机会吗？所以我还是给弟同修打了电话，我跟弟同修说了给小妹买相机储存卡的事，但他儿子家很远，他得跑去儿子家送去 U 盘，买完再去取。我不忍折腾老同修，就说过几天我儿子就回来了，我让我儿子给买吧。我儿子回来了，打算买储存卡时发现 U 盘里写的并不准确。由于小妹不用手机，没法联系她，我和儿子决定按照她跟我说的买，如果不对我们就自己留着。我放下心，不去想她会不会又说我，也不想帮她会不会帮出一身的不是，就当是提高心性的机会。过几天小妹来拿卡时说，就是这个卡。她挺高兴，乐乐呵呵地拿走了，还说谢谢。事虽小，钱也不多，在我和小妹这块，我又修去一大块人的东西，身体也感觉轻松很多，心性也提高了。其实是我这儿拧劲了。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对错，得用大法的法理衡量对错。我修正了，一切都顺了。 小妹这次的表现惊醒了我，她是来帮我提高来了。修炼人不能陷在人中争对错，得跳出人的这层壳，别被人这层理束缚着。我会抓住这最后仅有的修炼机会，修好自己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我又悟到，是慈悲的师父用这种形式消去我与小妹生生世世的恩恩怨怨吧。写到这儿，我就感觉自己身体又去了好大一块人的东西，身体又轻快了好多，用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。层次有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烦心，修出慈悲善念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19日。 A 同修现年70多岁，他的家人因深受邪党谎言毒害，不允许 A 同修修炼，但他不放弃，坚定修大法，遭丈夫毒打，被打得眼底出血，最后丈夫跟她离婚了。从此 A 同修的眼睛视力模糊，看大法书时眼睛几乎是贴着书页看，跟她坐对面她都看不清对方的模样。就是这样一位同修，每天坚持上午出去讲真相，下午去学法小组学法，风雨无阻。一，修出慈悲善念，修去烦心。有一段时间 ，A 同修几乎每周都到我家来拿一次资料，而且每次都是赶着我们吃中午饭的时间，留他吃饭他就吃。有一次中午熬的大锅菜里面放了海带，其实大锅菜里有啥食材他是看不清的。他是吃到海带了，说你家海带多吗？多就给我点。当时我对 A 同修有观念，而且我当时也有病业干扰，不方便出门买东西，就说家里也没多少了，就没给他。现在想想，其实自己还是个私利益心。因为 A 同修没有退休金，跟丈夫离婚后跟着小儿子住，他面对面讲真相，曾几次遭人恶告，被抓到派出所。他儿子由于害怕，把他的大法书拿走了，经济上也限制他，基本不给他钱，仅有的100多元的农村老家的养老金也在儿子手里，所以同修们都同情他。有的同修经常送他一些自己不穿都还挺好的衣服或者一些日用品，时间长了感觉 A 同修也习惯了这种方式，有时还主动要。有一次他跟我要不锈钢的保温杯，我说家里没有，在场的另一位同修说他家有用过的，洗干净给他。 A 说不要旧的，要新的等等这类事情，我也听别的同修说过，于是就对他产生了观念，觉得他有点贪，不想惯他这个毛病。他每次来，我虽然表现得也很平和，但心里就有些嫌弃，烦心就出来了。我没站在 A 同修的角度考虑他那么不容易，要善心对他。有一天我突然悟到，他为什么总是那个点儿来我家呢？因为他上午讲完真相，如果回家吃完饭再来我家，再去学法点学法， 时间就比较紧张，他就这个点儿有时间，而且他出门都是步行，眼睛又不好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好几次出去讲真相，走到坑坑洼洼的地方看不见，有时就走进坑里摔倒了。就是这样的同修，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这颗心多珍贵啊，是走在神路上的未来的大觉者啊。一天中午，门铃响了，打开门一看，是 A 同修来了，我笑脸相迎。当时我们已经吃完饭了，饭菜都没有剩下，他手里拿着两张圆圆的烙饼和一点凉拌菜。当时正值隆冬季节，我想 A 同修上午在外面讲真相，天气那么冷，中午应该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那时我因行动不便，雇了个小时工帮忙做饭，也是同修。我让小时工同修给 A 同修煮一碗挂面汤，小时工同修端出来刚才吃饭剩的一点菜汤说，给你，兑点热水喝了吧。我一看他不做，那我就去做吧。我用油呛了锅，烧开水了，放了点绿叶菜，打了个荷包蛋，煮了一大碗挂面汤，把 A 同修带来的饼和凉菜也热了一下。看着 A 同修吃着热乎乎的饭菜，自己心里也觉得很舒服。二，去掉妒忌心，修去烦心。一天下午五点左右， A 同修来找我，拿着几十个三退名单，我就赶紧上网发送。我敲键盘打字，他坐在我旁边，讲他今天是怎么讲真相，遇到什么样的人，咋讲的，滔滔不绝，喜形于色。我心里很烦，觉得他这是显示自己。他还说，你烦我吗？烦我就不说了。我嘴上说不烦，其实心里挺烦的。我知道这烦也不对啊，神会有这种情绪吗？我心里对自己说，烦的不是我，我不要你，你去死吧。我继续打字，不知不觉，也不知道啥时候，这个烦心就没有了。我知道师父看我不想要这颗不好的心，就帮了我，太谢谢师父了。我找自己，自己为什么会烦同修呢？哪颗心指使的呢？哦，是妒忌心。因为 A 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，三退名单又多，自己身体被干扰，不能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只能做点其他方面救人的事情。找到这颗修炼人必须去的肮脏的妒忌心，我就不要它，解体它。一段时间以后，同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静静地听他讲，也没有动心，那颗烦心不见了，谢谢师父。一次 B 同修来我家，进门就兴冲冲地跟我讲他坚持长时间发正念后状态如何好，晨练也能起来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，在学法小组里学法状态，发正念状态如何好。看他说的那么得意的样子，我那个烦心又上来了，心里很难受。我在向内找时，发现又是妒忌心在作祟，认清他，不要他，解体他。别人有了好事，应该为别人高兴才对啊。三，去掉瞧不起人的心，修去烦心。 C 同修比我小一岁，因为丈夫不支持修炼，他就来城里做保姆，电脑不会用，教他也没有学会。过一段时间，就让我给他拷贝一些周刊或者是政法交流等的语音听。为了学法方便，他在闲置的手机上装上 TF 卡，我把所有的大法经书电子版 师父讲法语音版、练功音乐和普渡济世等给他拷贝上去。可是过一段时间，他手机里面的东西就不全了，还得重新拷。拷上去的东西怎么就丢了呢？我猜一定是他乱点给删了吧。问他怎么丢的，他也说不上来。我心里就有点不耐烦，这么简单的事自己怎么就不会呢？人家70多岁的老太太都能上网下载并打印大法资料，你怎么连这点事也干不成呢？后来我向内找自己，这不是瞧不起同修吗？同修从农村来，文化程度不高，对手机和电脑基本操作不懂，也是很正常的呀。这不是一颗瞧不起同修的心吗？我们同修一部法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帮助同修，责无旁贷啊。烦是一种情绪，背后却包含了那么多的人心与观念。几年前，一位同修经常建议我背《转法轮》中“主意识要强”这段法。由于实修不够，对师父的这段法理解得非常浅显。现在通过每天的背法实修，才终于悟到，遇事就要能认清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是不是真正的符合法，是不是神的状态。不符合法，就要主意识清醒，主意识做主，排斥战胜一个个后天的假我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让自己的每一思每一念都成为法中的一粒子。层次有限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